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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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好，这个诸位菩萨，圆觉经正分，这个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所答。说善男子，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，名为圆觉，流出一切清净真语，菩提涅槃及波罗蜜，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体因地，皆以圆照清净觉相，圆断无明。这个圆断无明翻成佛道，云何无明？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善男子，一切尊生成无始来种种颠倒啊，所以问这个啊，什么叫无明呢？因为尊生啊，无始颠倒，这个我们这个无明呢啊，这个我们本来是佛，如何其无明？因为佛啊，究竟啊，从根本上来讲啊，我们每个人具备的这个理。因为这个理还未通之前，是未证理之前，那我说我们会啊，这个生这个万劫，而这个万劫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啊，很多尊生呢，很多人呢，在修佛法的时候都会问到这个问题：他我们本来是佛，怎么会有无明呢？啊，如果我们本来是佛，有无明噻。那我成佛了以后会不会再生无明呢？如果不生无明，当时我为什么会生无明呢？就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佛，为什么生无明呢？所以这个无明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所以尊生呢真认为有一个无明在，其实呢无明呢是无始，它是没有开始。什么叫没有开始呢？没有开始它就没有结尾，这个无始，也就是说我们讲叫一向本有啊，它不是从什么地方来，也不是到哪个地方去啊，非自何时何有，就是说不是从什么地方有一个从颠倒开始。比例来讲，很多人在佛面前忏悔业障，那我们说我们在忏悔业障的时候，这个业障能不能忏悔呢？其实这个业障是没有开始，没有结尾，它没有自信，没有本体，所以忏悔不掉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这个业障忏悔就像你把眼睛呢垂一下，然后去空中送花，然后呢说我怎么样，你把这个病治好，就是把这个花治好，其实是你眼睛有了问题，并不是天上有花，因为天上是没有花的。如果要把花治好，就像我们忏悔业障，我们往往忏悔业障是要把那个花给铲掉，那个花就是罪，我要花铲掉。那个花到底有没有了？是你眼睛有病，是幻觉，它实际上是没有的。所以呢你想忏悔那个病呢，那是忏悔不掉的。所以很多很多尊生呢不断无明，就是不修般若智慧，不愿意去了解实相，要去忏悔业障，结果呢那个业障怎么忏悔他也忏悔不了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不是忏悔的东西，他是忏悔不掉的。所以呢一个人不去追求觉悟，不去闻法，不去悟道，然后天天在佛面前忏悔，他是远远忏悔不掉的。就像眼睛有病，你去忏悔那个花，那你怎么忏悔呢？你把病治好。那什么叫病呢？病就是颠倒嘛。你颠倒，什么叫颠倒呢？就没有开智慧嘛，没有悟嘛。一旦你悟了以后啊，诶，他的花就没有了，就变成实相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他是从什么地方呢？他没有开始， 什么叫没有开指呢？它就根本不存在。如果有开指有结尾，也就证明这个东西呢，它有一个因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说这个花是没有因的，也没有这个结尾，也没有中间，它根本没有存在过。所以在佛门讲呢，就是说不去开智慧去参会是没有意义的，懂吗？所以闻法何等重要。如果你要是闻到智慧，你就变成时间空境界，就是说时间，如果你没有悟到，认为我们现在产生短寿是业障，认为我的世界是业障，认为我现在的境界是业障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时空境界本身它就是，它这个本体是没有开智慧，它是不存在的东西。如果你听了佛门讲，希望呢我长寿不希望短寿，我希望我庄严不希望难看，我喜欢境界我不喜欢没有境界，然后你天天去参会，结果呢你对那外面起尘埃心、分别心、对立心、执着心，那你怎么参会？你有取之心，有取之心，有舍之心，我不喜欢此世界，我喜欢彼世界，你这样的参会的方法永远参会不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的这个喜欢不喜欢的，对的跟错的，那都是你的颠倒，并非外面有问题，外面是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没有的。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呢，无始就是颠倒，我们颠倒，我们只要把这个颠倒改变过来了，你那个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改变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净土方面说，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改变我们的颠倒，就是阿弥陀无量寿今天时，阿弥陀无量光今天境界，无量大悲等等，就是说一些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大愿心显现出来。但是你了解这个法界非法界是阿弥陀佛的心里面显出来，就知心里面显出来的。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正界，我不是颠倒，颠倒就是对立的，是吧？有取有舍。但是我们在不管你学任何一个法门，这样的有取有舍一定是颠倒界，不是正界，知道吗？那么说我们学净土法门，不是说你一学佛你就开智慧了，你学佛的时候是把颠倒转变过来变成正界，就是说人家一讲法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颠倒，什么叫正界。也就是说你不能离开当下去有取舍，有取舍是颠倒界。为什么？取舍，我们对外面的取舍，我们不了解这个取舍是我们的妄心，你就对外面有取舍心，外面取舍心只有改变你的心才是对的，不能改变这个世界，你脑子渴望着另外一个世界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我在娑婆世界，我讨厌这个世界，我要早一点往生西方去了，这都是颠倒见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的，当你生到颠倒见的时候，你还不觉悟，然后呢因为听某些人说人还没学佛你就开了智慧吗？你马上就会见了正见吗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大家在学佛的时候啊，不要因为学了两年佛，听到某些人讲这个念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不要正见了，就老是安住的颠倒见，你都不明白。因为你不明白，不能辨别出来我怎么去辨别这件事情啊。所以呢就是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把你的颠倒见改变了，人还在此世界，这样你见改变过了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了，知道？如果你见不改变过来，你脑子在外面的取舍，你的心并没有改变你的正见，你是邪见。所以呢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只不过是边地一层，因为一切佛法都是改变我们的颠倒见，不能说西方极乐世界还是颠倒见，不能这样想啊，是吧？所以呢极乐世界肯定是正见了，是吧？那正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是吧？你首先要了解颠倒见，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这个颠倒啊，比如说就是啊，即是非赫薄东西高下啊，这个准准错界，就是说我们就对外面想，对外面想世界，我们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说对外面有是非界，是吧？那是非都是你的心啊，就是说赫薄界，那赫薄也是你的心啊，是吧？东西界啊，高下界，这都是一种串乱，人是对外面，反正这样的对立界的话，都是世间界啊。那么说你了解灯也是你的心，西也是你的心，是也是你的心，非也是你的心，它是没有对立的。所以这个六祖塔师啊，他家三十六对， 我们在对里面，你将有它将无，你将高它将低，你将上它将下，就是说它是破你的这个对理界，你知道，就是说在你认整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就比你来讲，就是说这个禅子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公案，就是说小和尚啊、这个两个出家人告状，他说这个两个上面吵架是吧，吵架的时候我说师父啊，他讲的这个他有问题，他就这个给师父，就给师父说啊，你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就是后来那个沙弥又跑过来，也向师父告状这个沙弥啊，你是对的，他是错的。后来那个怎么都是师呢？后来他就问那个师的站在边的，他就问，他说只有一个对一个错吧？你怎么两个都是师呢？他说你也是对的，你也是师。也就是说，他不去解决问题，他只是说让我们了解破你的这个是非之见，知道？就是我们老是住在是非里面，因为你不是要是吗？就是你要建立的是吗？就是说，所以我们老是在这个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在相上啊，再去分别啊，不了解心，所以大家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，就要知道哦，这个佛法要进入到心法，进入到心法的时候，了解我们无明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现在还在无明见里面。你学净土法门，你学禅宗，学密宗，学任何一个法门，都是令我们有正见，但是我们还在邪见里面，这个颠倒见里面，在黑白见里面，在取舍见里面，高下见里面，在对错见里面，你发现还在这个见里面，就在你明显在颠倒见里面，既然你觉察不出来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啊，所以尊生呢，种种这个错乱颠倒，所以这个。这个在佛经里面讲颠倒就讲了很多，你讲说是颠倒法是吧，无常为常，无尽为尽，无我为我，常若我净法嘛是吧，常若我净法就是常非常为常嘛，就是把非常不真实的常当作是真常了，是吧，就不知道非常无自性即是真常，而说在六祖大师讲非常，了解非常无自性那就是真常，那正常在哪里？就是说，正于在非常之中，是吧？就是说，这个正于在哪里呀？正于就是非常。就是说，非常是什么呢？非常无自性，就是真常；无我没有自性，就是真我。这个无法，这个没有自性，就是真法。就是不净，无有自性，是为真净。要了解法的本体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一切无常呢，要悟到无常，那就真性，就是我的心，就是因为我的心是常若我净的，知道吧？本体上，那常若我净不能说有一个常若我净的涅槃法，有一个呢生灭法可舍，有一个这个涅槃法可得，又落在这个生死涅槃界里面去了。有生死涅槃界，它就是小乘界，小乘二乘人呐啊，执着于生灭可断，执着于真常可得。那大乘就不这样了，大乘就不是这样的。大家一定要认识到，我们学习大乘、学习圆觉的人呢，要在无常里面悟到真常，在无我里面悟到真我，在没有法里面悟到真法，没有不净里面悟到真净，知道？你才能够上天堂、下地狱，在是非里面、在皇宫里面都无所障碍。不然的话，你到处都是障碍，知道？你到处障碍，为什么？那你大乘的佛法是要把这个意根呢、要成觉悟过来以后它是无取无舍，没有取法，没有舍法，那何为如来？无所来亦无所住，故名如来。所以在金刚经里讲，过去的那姜维仁讲的是说，金刚经破三法嘛，就是说这个没有我，没有法，没有攀缘心，三个都是空的。就是姜维仁也讲过，他说起舍就是凡有起舍见非如来见，就是如来见者，那什么叫如来见？无取无舍。所以我们要悟到无取无舍是什么，就是如来见。那净土法门呢，净土法门是果位上的法，它是无取无尽无舍的。那么说这样是无取无舍如来见，所以叫如来。什么叫如来？无所来无所处，故名为如啊，当下为来，就是说当下的这一切体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 不能够有取，不能有舍，那叫于当下，叫来，叫于来。所以阿弥陀如来、释迦牟尼如来，为什么不叫观音如来呢？是吧？观音菩萨，他都叫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跟佛不一样。佛陀呢，无处不在，他说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是吧？他跟众生是没有缘，叫无缘大慈。他就说，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，佛陀的如来的慈都在当下，是吧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就是说你每一念都在如来大悲心中。为什么观音菩萨就不是呢？十方菩萨就不是呢？菩萨有缘才相应，无缘不相应。像观音菩萨又是跟普贤相应，又跟文殊相应，有人喜欢念阿弥陀佛，大家都在缘起里面。所以我们因地上真的是菩萨，如果你要是佛的话，应该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的，无处不在的，当然。但是我们呢，生在我们这个地方，那么说佛陀没有这个地方生，那个地方灭，我们呢菩萨呢由这个地方感应，那个地方感应，佛陀感应也在，不感应也在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是在十方，在十方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要有佛的资金，十方都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对信佛来讲，我们不是信菩萨，我们就信佛，信大乘圣意，就是原教的观点来讲，在这个地方就在一切处，因为佛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佛在，因为他是无缘大慈，四方诸佛、四方菩萨、四方世界都在这一念之中，因为佛陀无处不在。如果当下对佛生信心的时候，是遍一切处，所以对这一念的话，生法界心，生无缘心，生同体心，叫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人，这个叫做信佛。那信菩萨就是我在无量寿是我不喜欢那个寺庙，我喜欢那个寺庙，不喜欢这个寺庙，这叫有缘，就是说有谁都缘起走的，那谁缘起走，这都是菩萨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啊，我不念释迦牟尼佛，我也不念别的佛，我只念阿弥陀佛，就证明你一定是菩萨，因为佛不会这样说的。佛陀说念一个佛就念一切佛，知道吧？念一个世界就念一切世界，就是说你念一个众生就念一切众生，根本无所障碍。但是呢，我们会说只念阿弥陀不念十方诸佛，那你肯定是菩萨，菩萨的信心。对，你这个念头生起来的时候啊，只能是菩萨的信心，并不是对佛的信心，那是在因地上起见了，你不是在果地上起见了。如果你在果地上一念阿弥陀佛，他就是念十方诸佛、十方菩萨、十方尊生，都在这一念之中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的这个见以后的话，你才能够升起，你才能够升起啊。所以不然的话啊，我们就是菩萨也在颠倒之中了，他也还有颠倒啊，他没有，他只是说他知道了颠倒，并且他故意颠倒，就是委屈为什么，就是说他委屈自己呀、啊，在娑婆世界我成就佛的果德，他是这样的。所以菩萨啊，都是在持世界视线啊，是。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尊生的这个颠倒之见啊，所以就是说尊生的种种寸乱，就是落在分别对立执着上面啊，就是一切尊生有种种寸乱颠倒啊，而此呢，这个寸乱颠倒啊，是一向为有的。我这种颠倒叫做无明，我这种颠倒就叫无始，颠倒无始，就是说我们要参会业障，怎么去参会，就把颠倒转变过来了，你就改变了嘛，是吧？就是说比你来讲，我吃毒药，然后呢说我这个病我怎么吃好，但毒药还一直在吃，然后呢叫医生把我这个病治好，那怎么治好呢？不吃毒药不就你就好了嘛，是吧？就是你看灯边，你看西边，就像你看西边你非要看灯边，然后说就是说哎呀，我要叫你看西边，你非要看灯边，然后就跟他说我要把这个病治好，你又不愿意离开灯边，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病，我要我看西边，很简单，你把头溜过来不就可以了吗？就是说你要看西边，要看灯边，把头溜过来就可以了吗？你干嘛要治这个病呢？这哪有病可得呢？把你头溜过来不就看到灯边了吗？也就是说我们学佛怎么样的破无明呢？因为是外面是没有无明的，就是你非要看着西边，叫你看灯明，非要看西边，你非要看西边的这个念头叫做无明，知道吧？其实外面是没有问题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看西边，非要执着我的念头，所以要把我这个破掉，要顺于来见，不能顺从理见，是吧？就是说以我的自见都是一定有问题的啊。所以你甚至要认真地去研究佛经，对佛经上面要认真地研究啊，这个了解一下，你才会能破你的自见。一般人呢都是以我为标准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所有的烦恼都以我为标准，不顺从佛意。不顺从佛的话啊，我见虽这个顺从我，说因为我是无明嘛，那当然那肯定就是错了。或者我的思维，我们老是顺从我的思维，或者某一个法师的思维，不是以佛的思维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很难改变的。现在尊生就是说，这个无始以来佛陀的自见呢，已经变成什么了？佛陀的这个见呢，佛陀最圆满的这个见呢，已经是闪电之光，知道？那个嚓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们的见呢，就像虚空一样广大，所以我们抬头看都是底下的自见。佛的那个见呢，已经变成闪光，变成闪电，闪一下就没有了。然后底下呢，很多善知识，很多的菩萨，这个所谓的微菩萨或者是大法师们，在讲自己的观点，就是把佛的自见已经变成很渺小，然后世间人很伟大。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改变了这个我的这个。所以现在人修行难以成就的原因，就是这个说话人太多了，就是说这个掺的水掺的太多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水当作是自己的宝藏了。其实佛法讲的好明白，佛陀他瞬间让你可以开悟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好多的法师就加了好多我的自见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把佛的这个纯粹的法就变成水了，就没有了，疏漏就没有了，就全是水了。所以我们中国就这个珠子水也好，汽水啊都不好喝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在印度，我吃那个珠子水，特别又香又甜。然后因为我在这边从来不吃那个珠子水的，就是我那个珠子水啊，珠子水，因为我吃了就是肚子不舒服，然后这个口里喝了以后很难过，所以一看到珠子水我就跑得远远了，从来不会拿闻都不会闻的。所以那天我在印度的时候看到那个珠子水，我也很讨厌，因为在中国一直是认为这个水是不好吃的。那一天无意中就尝了一下，诶，我说这个水怎么跟中国的水不一样啊，就是好香又甜，完全是那一种纯粹的那个珠子水啊，就像那个什么水一样。所以越喝越有劲啊，那个水太香太甜了，太好吃了。就是说那种纯的味道啊，就是原是原味的啊，太好吃了。我才知道就是说不掺水的这个那个水才是真好吃，是吧？你看那榨干扇榨的当然有那个干涩的水，然后我们就喝，是吧？然后你在这边你就找不到那种好吃，因为中国很多这个掺假的东西太多了。那我说我们中国的佛法也掺了很多假，真的掺了好多假。原人，你说四十八愿它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你看就这么简单了。我们出家就是在这个阿弥陀四十八愿三十六愿，你信吗？你讲那么多干嘛？就是我们出家就是阿弥陀的三十六愿。那我说我们现在这个行菩萨道就37愿，那我们南语相就是35愿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，你直接信就可以了。当下的心全是阿弥陀佛，我直接能在当下生活中空间里面境界里，我升起这个非自然相，是众生自信跟阿弥陀佛的感应道中去显现出来的境界。你说是自信显现出来也可以，你说是空性显现出来也可以，你说是你的业感应出来也可以，真正的跟我们心有关系，就这么讲的。你的生活跟你就是它就是感应出来的。那说这个你了解这个一心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我们非要说我们出家没有用了，我们在家也没有用了，行菩萨道没有了，我们只有念阿弥陀的希望就能实现去，除了念阿弥陀任何方法都不能完成，这是拿不经典说的，有经典这样说吗？就是你碰见心愿四大愿望是愿愿导归极乐，每个愿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听到闻到看到的人，阿弥陀佛直接给你 普贤菩萨说这样就闻到了普贤行愿品，就闻到了生烟穿过你的耳根，可以穿破你的生死。那么说你获得的功德，普贤菩萨替你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这样闻到了普贤行愿，你就能往生，生恭敬心、合掌心、礼敬心、生欢喜心，你就能往生西方极乐，你信吗？它就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，但是被我们搞得太复杂了。是因为我们修行越修越累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你把它世俗化了，知道吧？实在是修行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，世间很累，世间名利啊、财色啊、得失啊、这个取舍啊很累，所以呢，我们到寺庙呢还在搞取舍、名利、得失，老是在牵挂，所以我们修行搞得就很累。其实我们是很轻松的，所以大家好不容易从苦海里出来以后，我们找到佛法以后，才了解心于大海，心于虚空，心于法界。啊，原来我的心这么大了，原来我的世界，我的心里面有这么多的功德。你发现那我的心里无限的功德，就像丸子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学着呢，就像贫人一样，穷人一样，一点都没有，把财产也舍掉，儿女也舍掉。然后到寺庙来还要跟师父互相争执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变成孤家寡人，个个搞成了你不见我，我不见你。然后呢，你对我一见，我对你有一见。然后大家一点都不融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世间的东西带到寺庙了，所以寺庙跟世间一模一样的，没什么区别。就是说你没有闻到佛法，佛法在你心中没有受用，你还是那么孤独，你比以前更孤独。在家里还爸爸妈妈去亲亲寿，是吧？说一说，讲一讲。到庙里来连一个人讲话的人都没有，一个人孤孤的在房间里躲着，是吧？不要你出家吧，你觉得师父不慈悲，叫你出家了以后啊，自己搞自己的。也就是说你发现了出家以后呢更加孤独，所以呢就不敢叫你出家，就出家了以后的话你更加麻烦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一点佛法以后，去了佛法以后，你觉得世界在你心里面，你觉得菩萨都在你心里面了，你觉得真的我开悟了，我了解了佛在什么地方了。所以你要找到这种感觉，不是让你来受苦，不是让你呢像做奴隶一样。佛法是要让我们心解开，它一定是解惑，它并不是让我们增加这个迷惑，所以一定要认识到，那学佛学着越学越有意思才是对的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题以后，我对这个世界我升起了无上的信心，升起了无上，所谓无上就是佛的意思，就是说只要在这个世界升起佛的信心，那你就是八地果上修，就什么叫果力觉，一顿念就是八地菩萨。那什么叫八地菩萨？见到佛的功德，八地菩萨是见四方诸佛的，知道吗？见四方诸佛就一切俱胜觉念，懂吗？一切俱胜觉念，那个觉念叫做诸佛，知道吧？就是说看灯是无量诸佛，看西是无量诸佛，看南是无量诸佛，看白是无量诸佛，东南西北全是佛，到处上上下下全是佛。这个佛是什么念？去去胜觉念，知道吗？佛叫无上念，无上觉念。所以其实这个讲的有没有依据呢？在经典在观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在一切处知道是佛就可以了，知道？你没有证到佛，但是你知道是佛，知道？知道佛，知道这个众生看不到究竟的圆满佛，是吧？佛有方便，佛有方便，意方便。什么叫意呢？就是变方便，就是佛陀在你心想里面变意。你看到这虚空说是佛的时候呢，说是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佛立即随着你心想而显现。然后这种讲法还是方便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不胜阿弥陀佛想，就胜地狱恶鬼畜生想、人天阿修罗想、色闻罗汉想、菩萨想，就是生这个想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想界。所以呢，由阿弥陀佛说随着你的心想而显现，他的显现是宇宙的实相，因为佛陀无始不现。所以呢，讲显现呢，是为了随顺尊生有取舍。哦，因为我对这个法界不顺六道轮回界，不顺传承界，不顺菩萨界，我要直接顺佛界。为什么顺佛界呢？因为宇宙的实相就是佛，就是佛。所以你顺佛界的时候，正好跟阿弥陀佛的本性是相应的，跟你自信也是相应的，所以因地有了佛，所以果力才是佛。 这就叫中了。因为因地上生了火，这叫果地上，在因地上生果的觉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越福因才有福果，这叫因果啊。所以在关键来讲，就是说因地是吧，是福因啊，果上啊就必相会，也就是说啊，因果是同时的啊，佛是果相因，那么我信佛的时候呢，就因就回向于果，所以因果是同时的。就是我们不要顾你将来有没有果，只顾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因，有没有这个因。所以尊称颠倒，往往呢是不信，只要你不信，就生是非了。就是说，怎么不信佛的果力，你就信不到心位上去，啊。现在不能升到心体上来，不能升到心里，就不能升到思想上来，那就一定是是非对立、分别执着啊，或者是名字相貌。所以呢，这个尊生就住在无明，就是说凡面来凡面言，这些凡面言无明者，谓是无慈悯啊，谓无慈悯。从正面来讲，无明是什么呢？就是病。啊，你就你的无名就是病，啊，比喻呢，昏睡呀、啊，你昏过去了，或者喝酒喝醉了，所以呢，因为喝酒喝醉了，就是在这个世界是对立，就是说世间人嘛，就是说啊，人人都昏睡嘛，唯有自己醒嘛，唯有佛陀醒过来了嘛，那醒过来呢，他的精神是状态是圆满的，因为你昏睡过去了，你醉了。被世间名利所迷惑了，所以呢就叫做病。他说我们把这个病呢治好以后呢，那自然就是健康的人啊。由无明则非其则非其啊，自何时，就是说你的无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现在无明什么开始呢？就是他无明它是没有开止，知道吧？没有开止，就是说，有开止的话，我直接挖根就可以了。它是没有开止的，也没有相续，不断。不能说我造了一个无明，造了一个无明，我现在迷了，我看到是非，我说遇这是非。但是我一旦无明没有的时候，这个是非啊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它是。这个不会相续不断，不能说我造了一个无明，这个无明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走了，然后说还有一个无明在那个地方，有吗？就是说这个无明是你的这个一念的迷失啊，迷惑了，就是昏迷了，所以你才看到的一些假象。但是这种假象会不会有等待呢？就是讲的呢，就是说你造了一个，你说比方你杀生，你做了一件昏沉了，做了一件坏事，那说这个坏事的这个业还在不在那个地方呢？其实那个业啊，那这是你在迷惑的时候在，但是呢，你觉悟以后呢，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，知道吧？因为虚空它还是虚空，他说你迷了叫做虚空，如果你悟了以后呢，虚空它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是你迷惑了才有一个虚空的假象，如果你觉悟了，这虚空的假象它就是不存在的。但是尊生呢真认为有一个假象，真理有个假象，假象就是没有，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，你迷惑了，镜子里面出现一个啊我是吧，出现一个花什么东西，但悟了以后呢，就像人走了以后，就是你走了以后那个镜子里还留下一个东西吗？所以呢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们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外面都是一片非常寂静的镜子，它本来就是空无的，是吧？你不要以为说你还有业障在来等着你去灭，因为八识啊是方便说，如果你不悟的话，你远远有一个八识的业障，但是你悟了以后吧，那八识是假的，是明，它是没有，是你就无明，实在无明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体，思想里面没有这个东西。就是啊，你不能说我思想里面有好多业障，你没有业障的，一点业障，业障是你的妄念，是吧？妄念，你的妄念一改变过来，啊，你的思想就会显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不要一天到晚就盯着业障不放。 你老是想业障，想业障，所以呢，那是你想的问题，并不是业障有问题，业障根本就是没有的意思，这样。所以业障无自性嘛，你不能说有个自性，你离开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你以前杀过父亲，杀过母亲，那么说佛陀说，哎呀，你杀过父亲，杀过母亲，要忏悔呀，你罪很重啊，是吧？那说怎么忏悔呢？是吧？那我问你，如果要是真的有罪的话，你忏悔不掉了，因为那是自性，因为只有我杀过父母这个罪在某一个地方要等我去忏悔，是不是一般是这样讲的？如果我真的有罪在那个地方，那个罪就他离开了我，他就有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，但是那个东西为什么会没有我他还藏在那个地方呢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因为外面就是实相嘛，所以呢那个罪呀，不可能存在的，知道不可能存在的，所以你要去忏悔那个业障，忏悔那个业障，就是无中生有，就是本来没有的东西，你非要说有，就是自己建了一个自见，就像说一个念鬼是吧？方孟山老师说的超度鬼，因为外面都是实相，鬼在你心里面，不在外面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天天地藏经要超鬼，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鬼，就是他们要超度外面哪有鬼呢？是没有鬼的，知道？所以外面都是实相，都是光明。你要操纵那鬼，就自己在念鬼，你知道吧？你自己念鬼，鬼就来了。鬼不是在从你心里面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每天念鬼，就好多鬼来了。所以鬼排着队过来，就等你操纵。其实是你心里面的鬼，知道吧？其实外面都是实相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不要一天到晚为了忏悔业障，觉得念业障。所以净空法师为什么被人家骂呢？就是因为他老是认为这个世界有灾难，这个世界因为大家都在念灾难，所以灾难就念来了，所以老是天上有灾难。这个灾难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呢？因为他带着众生都在念灾难，所以众生每个人都在念灾难，所以灾难就被念来了。其实本来是没有灾难了，被你念来了。是因为我们想一想，你心中阴暗的，你的世界都是阴暗的啊，你心中是光明的，你的世界一定是光明的。所以我们心中要光明起来，不要老是住在阴暗之中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阴暗的时候，走到边上的身上都有黑色的光，然后他挨过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身上很凉很冷，因为他身上充满了阴暗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光明，你先在外面走路啊，人家一到你边上，不要跟他讲法，他就欢喜，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充满光明的心，不要老是充满阴暗的心。那什么样的光明心呢？就是说你要这个离开这个无明啊，所以这边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相续不断的无明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昨天骂了别人，你现在想他是空的，他就没有了。你为什么要说空呢？因为他本来就是空的，这叫空。然后呢，你已经觉悟了空，是第二个空，就是说叫空空，知道？空。对面本来叫色相空，而你呢已经知道空叫子空，而他本来的空叫本空，叫直本一体，知道吧？直本一体才能相应，就是说他本来是空念，非要说有空有就变成对立了，因为对立空跟有就油跟水融不到一块去，所以这个油叫无明，这个空呢叫色相，你非要把这个无明，把这个无明升到光明里面去，所以光明里面去，所以呢佛陀说啊，这个你有业障啊，所以业障呢不在色相里面，是你执着于有，知道？它本来是空，叫本空。而你现在执着于有，叫执有。你执有跟本空是不可能相应的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不可能相应的，所以呢见不到实相，实相是不生不灭的。而你呢是生灭的，你没有自信的，你抓住它生灭的东西，抓住个生灭，非要放到不生不灭的体系，而不断的强调说这是业障。你有个业障是要消业障，就是说很简单的，你空就可以了，你知道万法本空，就昨天明天所有的它是本来是空的，他说这样你本指空，你指上空就可以了，你不要指上有，指上空就可以了，指空跟本空它是相应的，就是说我们讲就像西天石向西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也空，我这空那不就向西吗？就是我也善你也善，我俩不向西吗？如果我恶你善，我两个就会违背，你见到我生气，我见到你我不喜欢， 为什么？因为你恶我不喜欢，因为你善我嫉妒，是吧？互相两个就不相喜，这样我们出家跟出家人是相吸的，那跟一个在家人他就不相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人嘛，执着于生死，我们执于不生不灭，他两个怎么会相吸到一块去呢？他们俩肯定不在同流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怎么样的一个思想相应，就知道业障是本空，正好跟他的本来的思想空是相应的。因为你不讲空，它也是空，叫本空。在你讲空的叫止空，开始的时叫实空。实空就让你到房子里面来，这个房子空间这是本空。然后你到房间里来呢，这个叫实空。实空跟本空相应的时候呢，这叫一体。讲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这样的，阿弥陀佛叫本愿，你念阿弥陀佛叫实愿，你实愿跟本愿相应，那就是解脱，是吧？就这样，实觉跟本就是一体嘛，是吧？无量寿是叫本觉，然后你到了无量寿，跟无量寿圆成一体了，叫做实觉，实觉跟本觉成为一体的时候呢，这个叫觉，是吧？所以到寺庙吃寺庙的饭，喝寺庙的水，睡寺庙的床，吸寺庙的空气，然后就变成寺庙的人。刚刚来的时候呢，还吃不惯和睡不着，证明你心里面还带着杂念，是吧？杂念还不能相应，所以中间还有个磨合期。磨合一段时间，磨合一段，你吃庙的水，吃庙的饭，喝庙里的空气，然后睡庙的床，然后跟庙的人在打成一片，这样久了不就融为一体了吗？因为你就是说安徽人到江西来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像安徽人，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像江西人了。是吧？就像我是安徽人，然后到江西来，因为我吃江西的饭，我已经吃了三四十年了，现在也像江西人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本弘法师从安徽过来，他现在看还有点像安徽人，就他讲话动作都像安徽的，不像江西的。但是再过几年以后，再住个十年二十年以后，你一看他就不是安徽人了，江西人，是吧？因为过去有夫妻相。就是说刚刚结婚的时候一看两个都不是一样的，他住过十年八年以后的话，他就有夫妻相。那夫妻相呢，他慢慢的慢慢的互相你看我看你，然后吃的穿的原来都在一起，互相就像看了嘛，什么都有互相。他要虽然我们像看坤的时候，刚刚看坤的时候可能有点不，因为我们自己有自习惯了，所以呢看这个业障呢，你老是念业障，老是念业障。佛陀说一切都是空的才是实相，然后你非要去执着于烦恼，天天消业障，所以你老是跟佛不相应。就是说一个人呢，老是哎呀我有业障啦，我要忏悔，天天讲这话的人，一看这个人就好偏执，好执着，好取舍。然后呢，你跟他在一块，你就感觉到非常难过，非常不舒服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套路执着嘛。动不动你有业障了，动不动你要堕地狱，动不动就加持别人，人家说人家要堕地狱，讲的话呢都是给人家一种这个负能量，让人家不舒服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为什么呢？他跟佛不相应，所以你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负能量，就非常烦恼。有些学佛的人跟他在一起就是很烦恼，就为什么烦恼？就是说，因为他不停地讲，哎呀，我有业障啦，我的罪好重啊，然后我要忏悔呀，然后他讲的话全是这些东西。那佛陀讲一切法空嘛，他是本空嘛，你跟本空相应就对了。为什么老是跟这个有相应呢？所以呢，他跟这个有相应，这样的人呢，才没有办法跟你相应。实际上久了以后，你一定会分道扬镳，知道吧？因为他肯定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所以我们。不要认为这个业障有相应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心中老是连着自己这个看起来呢，眼睛看到的呢，诶，是比较很有修行啊，讲句话就来，哎呀，我忏悔业障啦，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啊，常常的这样搞啊，念咒子啊，或者念什么东西啊，常常相法设法的灭罪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个罪能不能灭掉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是无始的。他没有开始灭，他就是你的一个妄念了。就是说你老是执着他没有开始灭就为他没有，他就是他这个东西也靠你自己改变，是没有人给你解答的东西。要解答就是叫你放下，是不是？就放下你跟空心，就是说你放不下没有关系，佛教它是空的，你就直接空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那么说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一心也可以，是吧？一心也是空心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业障不会相续不断的，都在你心上连上。如果你一念空，当下即空， 啊。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困掉了，困了没有困彻底的话，或者说啊，你到家吃饭的时候，你从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些你过去往昔的这个幻影呢会显现出来。显现出来，你看佛陀来到人间，有这个七次被人家啊，被人家诽谤，是吧？诽谤，但这些业在佛的面前呢，就像花一样，他知道他的本体是什么，就是这个东西呢，他借用这个经呢，法我呢跟众生将无上的开示，令很多人能开悟，能成佛，能解脱。所以他是借用的，对他来说，这个东西完全可以不要现行的，就是就是说，他三无三魔的罪，在他的面前就是一个头发掉下来，啊，头发掉下来，非常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悟到了一切法没有自性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但世间人呢，常常的寻习什么？寻习恶逼恶性，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寻习那个恶的这个念头。善恶呢，要不就造恶，要不就是念恶，要不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啊，因为念恶，其实我们造恶可能瞬间都能忘记，我们念恶挺麻烦的。就是别人来讲，就是淫欲啊，就是说男女这一块的淫欲，它的解脱很快的，但是呢，念念不忘的这个罪啊就很重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念男女，就是天天的念他，他是改变不了的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男女在一起的话，最多一下子他就没有了。就是男女这一块不可能，将来夫妻之间老是吵架，就是为什么会吵架呢？因为男女这一块时间久了，一定会烦恼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念念不忘男女，这个挺麻烦的，就是。所以呢，宁可夫妻这一块修道，有必要呢，两个分成两边，天天在念，这个念的过失很大。所以这个相念的这个体啊，念是一根。我身障的是口，身口业，身业跟口业，杀盗淫或者口业，我这个相呢很容易断掉，意业很难断。所以菩萨戒说呢，受的是意业，这个意业它是为什么现在不是强调说夫妻之间要分团而住啊？夫妻之间就是说少见里面呢、啊，可能会促进夫妻更加和解啊。其实啊，就是让他有一个思念的过程。让他思念的时候想到一块去，哎，这一块，然后呢平时这个久了赶快分开，那这次搞瘟疫啊，瘟疫，那是瘟疫大家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发现吗？就好多闹离婚的，就是因为这块久了以后一定会吵架。但是呢两个在两边一年只见过一次面两次面啊，他这个互相思念，是吧？互相思念，一个在登边，一个在就像那斑鸠一样喳喳的叫，就是互相思念，这种思念的话在心中是绵绵绵绵的相续不断，那就很麻烦了，这一轮业啊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出家人要断淫欲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因为我们要强调这个呢，因为我们出家人没有夫妻生活，因为没有夫妻生活不能代表你心里面没有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心里面不断的想这个东西，但是呢得也得不到，心里想就变成心理的扭曲，心态扭曲，知道吗？那会更加危险，知道吗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到，就是心里面老是念这个事情比你夫妻这一块这个还要大啊，因为你心里老是有这个东西是挺麻烦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心里面要常常断掉，一定要断掉这种念想。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佛教的男女要分开呀，或者说看到这个手机上啊，或者是生活中不能有男女之相啊，就是愚钝是愚钝的一个道场，一定要住在非常欢喜，男女跟男女在一起就非常欢喜，不能够男女掺在一起欢喜，这种欢喜是非常不正常的，非常不正常，是吧？所以这种念的话还不如回家去结婚，因为结婚以后大家为生活奔波，三班工作，这样的呢可能会修行会更加清净，就是。所以呢如果你不放下这个男女的感情跑到出家，那是非常危险的，就这样。因为你这个念想比到极乐世界还要强烈，那就是说，因为男女之念嘛，这种念呢、啊，就是说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无所谓。然后这个念头你老是不断想，然后这种念头会让你呢强烈，就是久念成怨， 这经典上就是说，若我对常常念常常念就变成怨力，这个怨力得不到的时候，内心呢就用欲火上焚烧，就是地会裂下裂开，我直接堕下去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呢在这个出家了以后啊，不能老是想着这个念想，这种念想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，不能用这种念想麻醉自己啊，这麻醉自己，然后呢你因果都不信了，这就更加危险了。恶习就是说我们常常有这种恶念，这个恶，所以我们讲有两，一种是造恶，一种是念恶。造恶就在生活社会上就在造恶，念恶呢就是心里面念念不断，比如说业障啊，什么业障啊。所以我常常讲念业障，就是说你杀了一只鸭子，跟这个讲跟那个讲，你不停地杀鸭子，只要念想，就是杀了一只鸭子，只有一只鸭子，那叫造恶，是吧？但是呢跟师傅啊，我杀了一只鸭子怎么办了啊？师傅跟那些牌位就算了呗，是吧？觉得因为这个不能，因为这是妄想嘛。然后呢又碰到一个师傅，哎呀我杀了一只鸭子怎么办呢，他又去吵动，跟东边讲跟西边讲，造一个庙一个就去想，你老是想着杀着一只鸭子，你的意念里面又无处你杀鸭子，其实这么本来在世上呢你就杀了一次，但是在念头里面杀了百千万次，是吧？所以呢你的意念啊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呢念比造还厉害，念比造还厉害。实际上无界是不造但有念，那菩萨界呢它是就是念，是吧？你造了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要再念它，就是所以呢一说菩萨界即成等正觉，就是造了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千万不要相续的念，就是相续念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，是吧？所以大家都说了菩萨戒，一定要知道我们发菩提心，我们一定要成佛，我要把一些恶业转为善业，就转为我的这个菩提心出来啊，升起这个当下觉悟的心啊。所以这个病呢，因为这里面讲的颠倒就是心病，心病会产生生病，就是别人的你生在地球均为是生病，生病是来自于心病，心里面念会产生身体的反应，所以身体为什么多的沙婆世界，是因为你念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到地狱也是你念去的，那个境界是念的，是个果报，那是果，那不是因，是吧？因还在我们这个心念里面，没有心念你是不会堕地狱，你想堕地狱堕不了，你一直念佛，一直念菩萨，一直念善法，你这样念就是说把你放到地狱底下，那地狱也是清凉的，也是自在，也是解脱的。如果你在这个光明之中念恶，是吧？你也会下地狱，就是再好的地方你也会痛苦。比如说娑婆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苦呢？因为他念，就是说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挖地啊干活啊做事啊都不觉得累，是吧？就是身体累一点，但心不累。然后现在人长大以后呢不挑不砍的，又不什么做事，但是呢心活着累，为什么？心在念，知道吗？心不能念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修的呢不是身体上的一些，我们有吃有穿的，我们不考虑生活中有没有得失，不要想着哎呀我没有钱资金怎么办，不要想着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在这个时代还考虑我身体没吃的没穿的没住的，这是非常糊涂的人。现在怎么会缺少吃穿和住活呢？你怎么会想着这些问题呢？过去在那个清朝以后或者是民国时打仗呢，这个世界人没有房子没有衣服穿，这是很正常。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讲的在哪里搞个房子住，你现在还想这个东西，你不觉得很愚痴吗？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心灵上的东西，我们的心为什么会苦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解决心灵困的问题，在佛经里讲就是说我们世间人在讲要解决我们心里的问题要佛法，佛法是解决我们心里面的苦，所以呢让自己心从颠倒中觉悟过来啊。所以呢这个生病乃至于心病，只要把心病改变了，就我们的世界就会改变。所以人在这个世界，只要你在娑婆世界，只要你在这三界之中非错即幻啊，就是说不是错的就是幻的，非错即幻，就是说曾有觉知，就是有觉悟的心，当然这个亦有量相量啊，限量，就是说我们虽然能学佛， 能够了解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念佛啊，或者是这个文法啊，都是很有限量的。那大部分呢，都在不知觉中，就没有觉醒啊，都是在颠倒故。这个故非前无知觉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还能闻法，就明说我们还是有觉性的，我们不是没有觉性，但是在我们在这无知学里面还是有觉性。后面呢有些比喻啊，也就是说，由于迷人四方意趣，万人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景为自心相。就像迷惑的人迷失了方向啊，就是说他这个迷比喻的是比喻迷啊，你迷失了方向啊。夫人不迷则己，一迷不仅一方，四方亦去。就是说你一旦迷惑了，你就找不见四方了。尊生认这个虚妄的身心为真实，因为这个身体为真实啊，就像迷方的人，迷失方向的人呢啊，是一样的。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身体为我为真实啊，身体他不知道身体是无常的，是吧？观身不净嘛，就是身体是不清净的，但是我们对这个身体特别照顾啊，因为你一照顾你这个虚妄的这个假象的时候，然后说就认不到真，所以认不到真的时候就不知道真我在哪里，因为认虚妄，那你心就是虚妄的，认到真实处，你心就是真实的啊。就像一个人迷失方向一样啊，四大为自身相，就是四大什么肩相为地大，就像骨头，我们的骨头为地大。这个地大大家知道坚信呢，坚信地大，就是说我们身上的骨头地大，地大是变一切处，是吧？地呢是坚信，就是说我们的骨头是硬的，它是坚信，就是他说坚信无处不在的，所有地方都有地大，就是说你坐着它有坚信啊，坚信为地大，骨头这个实相为水大，身上有水分，实性啊，这个虚空中都有实性，实性呢为水大，啊，于血液循环，我们身上肉啊血液循环，水大，暖相为火大，就是我们身上的温度，温暖相也变一切处，无处不在，这样，大火里面，海里面也可以燃火，还有水大。就是体温，身上的温度，所以我们身上这个它这是一个暖象啊，所以我们动向就分大，就是呼吸等分大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就是说我们身上的骨头啊很尖呐，它就尖性大，所以我们也了解它是骨头是尖啊，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像。要了解它是坚信，要坚信呢无处不在，实性呢无处不在，暖相无处不在，动向呼吸分顿呢这呼吸也是无处不在，所以人的一生无非是持地火风水走活着一个身体出来，他说是为离持四大就没有这个身体了，所以凡夫之人呢因为身体独立存在，就是说我们把骨头地火风水组成的这么一个身体出来，因为它是独立存在的，其实呢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地火风水这个大啊是变一切处的，其实呢这个四大不只是四大，还有坤大根大十大，是吧？有七大，人身体有七大，如果没有七大这个身体，比如说坤间，我们身体有大小高低，坤间大，因为根就是阳而变成有根，根就是说它都有色根有就眼根耳根鼻根，它是个根，这个根呢是根大，也是无处不在的，就是因为 因为它不在某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因为呢有一个形状以后呢，执着于这个形状，你把它执着了以后，时间久了，就别人来讲，我们空间，我们身体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，对吧？你执着于这个身体的空间这么大的时候呢，你对它特别的执着，坚固了执着，对吧？因为你执着它，形成了这个一个坚固的影子。所以过去讲身体这是一个坚固的影子，比如说坚固影子我们感觉到它是存在，事实上呢把它四大分开了以后啊，它就不存在了，就没有了。那四大就是说地大没有了，骨头就没有了，骨属于地大，坚没有了，骨头就没有了。比如说骨头要不坚，也不就揉眼的嘛，揉眼跟肉有什么区别呢，是吧？就是说跟水有什么区别呢？那水没有了，水没有了就没水，视线就没有了，水就没有了，是吧？风没有了，风没有了，呼吸就没有了，对吧？你没有呼吸，呼吸，他讲，他说没有呼吸，所以呢你就没有定性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地火风水它是一个假的，它是一个假，它这个假呢，并不是把它拆开以后假，它本来就是假，本来假，实在是没有。我手摸它，手摸哦，这个坚是去坚性，坚性。那说你摸摸这骨头啊，你手摸着手，骨头是坚性。那摸摸桌子也是坚性，那为什么摸这个人啊？你叫传呼师，那摸桌子叫桌子，那是说坚性是一也不是二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摸手嗯嗯的，摸摸手也是嗯的，这个嗯嗯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它难，你摸的时候它是嗯的，我问你，这个嗯的东西是男的是女的呢？是师傅还是别人呢？就是那为什么不说他是师徒呢？是吧？因为坚信的心理本体它没有这个概念，知道吧？但是呢我们真正摸到这个人是长腿，是摸到这个是桌子，摸到房子是房子，我们摸到的坚信它其实呢是一性，但是呢我们会把它分别下来，其实一，那火也是一样的，你觉得我身上有温度是火，那你在烧饭的时候那个温度跟我身上的温度有什么区别呢？那都是温度啊。那为什么不说烧饭的时候那叫常火，我们非要执着我叫常火呢？所以呢这个温度里面没有分别哪个部分是常火，哪个部分是烧饭，它没有这个分别性，是吧？但是呢我们会就把它分别开来，哦，这边是灯，这边是火，其实火其实没有这个区别。所以呢地火风水并没有分开哪个是水哪个是水，但是呢我们把地火风水分开了，就非要分开，这个是禅佛，那个是虚空，这个是大地，这是房子，这是灯，这是桌子，把它分辨开来说，实际上它是没有分的。所以地火风水是变一切说，你这样的了解以后，你自己竞争的做下来，你就了解以后，你就知道禅佛限量上它就是非禅佛，是吧？它这是地火风水的这么一个境界。那第二呢说禅佛在哪里，在地来讲，我当下摸摸桌子，哦，禅佛在桌子上面，是不是？就是说诶，你就可以看到常府在哪里了，哦，原来常府这个身体啊，变一切处，它的地变一切处，它火变一切处，它的风变一切处，它的水变一切处，它的空变一切处，它根也变一切处，它法识也变一切处，觉得每个人都变一切处。你发现了，诶，你在理上明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你在事上，诶，你就会看淡你的分别心，因为你认识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了解了宇宙思想以后，你心里面就有一个，我们讲就有一个空洞的感觉，就是说我们讲脑洞啊，就是哎，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但因为这种心观照的时候啊，你发现你心啊，就发现产生，因为你的观点改变过来了，你的觉照也就会改变，然后你的境界就会改变，就是谁说呢？就谁说改变我改变，知道吧？就是说那个人，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人，天天跟他在一起。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并不觉得什么，有一天你发现人家告诉你那个人杀过你的父亲的，杀了你家人了，你马上对他产生一种极大的仇恨，你发现吗？就是说你观点改变过来以后啊，对对方的观点马上起出一种强烈的反应，因为你觉得他是说不说的仇人，杀了我父母，杀了我的亲人，那这个人多么坏，是不是？你看日本人大家恨了这么多年，是不是？那小孩子可能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大的仇恨心，他也没见过啊，是吧？你看老人他肯定恨日本人，恨到骨子里面去了，因为他杀了他的亲家。所以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以后啊，你对这个世界的观点他就有所改变，是吧？那只有什么人不改变呢？就是说 就比例来讲，宁愿杀了你父母，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都没有一点正念头，都没有一点改变的话，就证明这个人是什么？那跟猪狗没什么区别。猪狗才是这样，你给他你狗啊那个你那个人吃了你的妈妈，你看看你还跟他这么好，那猪哦还是走了，你给他吃他还跟着吃，那跟猪狗畜生没什么区别吧？所以我们了解了，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个人的思想以后啊，你在观照的时候，你对人产生就分解，知道吗？人在你面前分解变现出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我要见佛陀啊，佛陀身体有四大吗？有四大。”哎，四大变现出，应该我身边也有啊。哎，摩的释迦牟尼又记得这个人活着分着，你发现释迦牟尼在这里当下，知道？哎，你坐这个地方，你就说觉得我跟佛陀是一体的，就这种感觉，是吧？那尊生呢，他迷惑了啊，以这个独立出来的这个身体呀、就是那么说我们这个身体叫坚固的执着嘛，就坚固的烦恼嘛。我们不是要脱离烦恼嘛？就是说你有坚固的这个身体的烦恼，你要保护它，你所有的造作都是为了保护它。所以人天生来啊，就是生到娑婆世界，他一定是自私的。就是说有了这个身体，他一定为这个身体上，只要你对我身体有伤害，他一定会对他攻击。就是说菩萨怎么教育我们，一般人根本没办法就是说能够超越这个。所以身体是我们的根本烦恼，对吧？就是它是坚固的执着，它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意思是说它本来就是四大，就是说你执着这个四大，好像你变为占为己有了，它没办法占为己有，因为它的本来就是跟世间它相合了。那说你有这种愿望，用善法获得这个人生，佛陀会满你的愿，让你获得这种无常的身体。那这个无常的身体终究要回到它的本来就是四大，要你悟到这个四大本空，便一切处无处不在。就是说我们要从这里面得到这个身体以后呢，要悟到一切处，不能够老是执着于这个身体。你做了身体，因为身体独立出来，身体跟世间对立了，一对立你就不能够大同，不能大同的话，你就会落到生灭中去了。所以能坚固执着它这个假事假象啊，假象为自为己身。所以讲六尘，因为我们就称为凡夫，因为有这个身体就叫做凡夫，然后故诸尘形要保护这个身体叫自身相，然后就妄认本真的，就把你自己的真的东西迷失了，然后观这个身体啊是我啊。六尘者就是说有了这个眼睛的根啊，有了这个根，有了这个识，有了这个四大的这个身体。那我说你看四大七大就具足了，这个七大具足以后呢，就会眼睛对色，耳朵对声音，是吧？这样讲就是说眼对色声音，鼻子对香，色呢对味道，和这个身体对触，意念呢对于法，就是在六尘，在六尘境上这个落在就是外面的境界，色身相互触法跟根尘，因为你执着于身体，身体跟这个世界对立了嘛，一对立就产生了什么尘识，因为本来不是对立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你的地火风水跟世界是一体的，它是一个大同的，但是你经过执着于身体，执着于身体色法就跟外面色产生对立，执着于声音就是执着于耳朵，就是执着于声音，声音跟你这个声音对立了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处一对立，就产生什么？就产生了这个识。那么说这个识产生的时候，就会这个外面的东西呢，就跟印到这个识里面去了。所以这个识就产生境界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境界呢，就攀缘好的、坏的、善的、恶的，在经典上。在这个光明经里面讲，就是说什么叫佛性呢？什么叫佛性啊？当然即心即佛嘛，就是说心就是佛。那什么叫心呢？它心在作用，心在作用。那心在怎么作用呢？在阳，就是说在阳为见，就是说你眼睛呢能见色的那个见啊，这个叫做佛性，这样佛性的用啊。耳朵在耳为闻，叫闻性啊。这个这身为触嘛，是吧？这个见闻觉感觉，接受的觉知道的知， 所以呢，见闻觉知这个体啊，就是呼吸里面啊、这个作用。他说作用呢是自心中本来它是具足的，但是呢，你向外攀缘就变成死，向内寻找觉的话就会跟佛性相应。所以你的见闻觉知向内走就是佛性，向外走叫做死，就是向内走你的见闻觉知叫智，向外走你的见闻觉知呢就变成死了。所以呢，智跟死就是一瞬间，一瞬间向内走叫智，就是心中之光，向外走叫死，向外攀缘叫死，分别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我们呢往往呢这个对外产生这个因子呢，向外攀缘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自信呢，我们的自信呢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记忆，现在记忆自信记忆，就是所有东西看到以后啊，你会记忆，记忆就是昨天我昨天吃稀饭，你有一个记忆在那个地方，而这个记忆呢一定是当下在记忆啊，不是有一个过去在记忆，是当下的念头是记忆。我这个记忆呢是现在过去未来，它都在一念记忆之中。我记忆呢就是不真实，佛陀他能记到三界大千世界，就是说所有尊胜的事情他都能够把它回忆起来，他的记忆啊，记忆呢就是幻记，它是不真实的啊，记忆嘛是假的嘛，就是你现在在想我早上吃稀饭，那是你的记忆，并不是真实的，是记忆。就是说这个记忆就叫做经念，经念之长，经念之长。我昨天我一个人打我一下，然后我记住了，我今天要想法子啊，我要对他好一点，就是说在印象里面产生了一些经念啊，我现在呢要用什么样的办法跟他调好关系，就这样。那有的呢，我今天呢我想法子报复他一下，就是在你的经念里面产生了一个呢筹量，自己在筹划，或者说想跟对方搞好关系，或者呢想法子去报仇，就是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。这个呢就是一般人都会自动的反应的，因为我们非常快速的反应，一般人恶性比较重的话他就是想报仇，是吧？一般人他有善根呢，他就想回复好大家好的关系，我们怎么样改变一下啊？但是这个都是记忆，其实都是假象啊。这个就是说我们大脑中常常呢对人家的成见呢，或者说概念呢还是观念呢，这些东西，这些概念观念这些成见连贯起来就变成你的人生，就是说你的人生全在概念之中，你除了概念之外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是，就是昨天都是概念了，都是成见了，就是说你对外面好对外面不好都是你的成见，外面有没有都是你的，都是大脑子里面一个概念。所以过去我们有概念哲学嘛，就是概念哲学，就是说你像转子都在概念里面，就是山啊跟海样品啊，它是概念哲学，概念是吧？就是说你看到砖是砖吗？就是那是不是你的念头呢？就概念，就是说我看到你，我真的看到你吗？我为什么不是，如果我没有当老子会有你们吗？就是我假设没有我会有你们吗？就是那如果真的有你们，那你在外面跟我的当老子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怎么跑到我当老子里面去了？难道你跑进去了？是吧？就是我的大脑子里如果有你们，那我大脑子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呢？就是说如果在外面跟我大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说我看到这个世界非这个世界，它是一个概念，但是它没有超越它，知道吗？它是一个概念，它不能够亲证它。佛陀呢亲证到心的时候啊，它能知道一切众生心想。那我们概念只能自认自己的概念，我只能看到一个表面的形状现象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证到本心。我要证到心的时候呢，我能知道你现在想什么，就是说你应该怎么解脱啊？你过去无量界的事情，这个庄子不会讲这个问题，不想讲过去啊未来什么因果报应都不讲的，他讲就是说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在我大脑子里面你怎么跑进去的，我怎么能承受，就是我大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？也就是说他在一个概念里面生活，所以这种概念呢，如果你固执，所以专指这种概念的话，它是成不了道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你不能够认为他讲的话有什么了不起，他就是说拿一个瓢 放在家里面周游世界，它是概念里面，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的事情。但是有个一块钱跟一百万都是个概念，所以呢，这叫贫穷人享受富人的快乐，就是他就很贫穷，他没有钱，但是他很快乐。为什么快乐呢？一块钱跟一百万是一样的，大千世界在他概念里面，他觉得他已经具足了，所以呢，他不觉得自己很贫穷，是吧？就是说他反而觉得你很贫穷，你一定要为名啊利啊那么痛苦和烦恼。他说他本来是没有的东西嘛，就是都是我一个概念，我为什么要去跟你争呢？所以玩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我们底下那个陶渊明呢，陶渊明为什么不愿意当官？因为他喜欢的一种概念生活，知道，喜欢躺在那个石头上面，喜欢的一种自然的境界，他是一叫柴树洞一下，这个什么，也就是说他那一种生活就在概念里面，其实他是成不了道的，他这是一个活在概念里的状态，这种概念就是一个自见而已，这样，这个是他的那种自见。所以贫穷人可以享受皇帝的生活，但是呢他享受不了解脱，得不到解脱的，这样。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善报师从恩，
善报师从恩，
下济生徒苦，
下济生徒苦，
恶有见闻者，
恶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